你不能因此停留在地上，所以呢要与他同去，明白吗？不管他在哪里我在哪里，他才是中心，我们不是中心。我们每次祷告就主啊，求你与我同在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在哪里你要在哪里。但什么叫做与主同去呢？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，但是我们的主是小鹿，我们的主是羚羊，明白吗？现在有的时候是那个以西结轮子，有的时候呢乃是翅膀，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。我想我顺便在这里稍微告诉大家，也可以主如果愿意的话，今年十月份在台北呢，这组如果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希望能够读这个以西结书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台北的做法跟别的地方不大一样。那台北呢，那个整个主要信息的对象是各个不同聚会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大概要代表在台湾三十几个、四十几个的聚会点。那么大家不同的背景，每年约好呢，就是我们要一同读一卷的书。所以今年呢，我们大家就约好，我们就读一卷以西结书。那么以西结书当然特别讲到他的意象，加巴罗河边意象，这是比较长的书。可是呢，他们已经约好了，每年大概都是靠近双十节，就是靠近十月十号左右，那么他们是连着三天，每天呢是七个钟头，所以加起来三天呢是二十一个钟头，然后我们才把一本书把它读完，所以原则上是这样。所以今年呢他们弟兄们有这个愿望，是希望说能在一起读这个以西结书。但是以西结书比较最后面最难读的是什么？是后面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讲的以西结的圣殿，那是最难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来了。那就是说每年呢我们在台湾是这样，在台北呢是一卷一卷的读，那么如果在台南呢就是隔一个礼拜的周末呢，那么就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看，因为不可能以西结书后面全部读完了，所以就把后面的把它分开，那么就那么以西题目的那就讲了建教会建教的蓝图，那么这就是讲到以西结的圣殿，那么这个呢也是需要弟兄姊妹专门花时间。所以大概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就是今年年底靠近十月，那么靠近双十节的时候，那么有三天是在台北，那么还有一个周末呢是在台南。那么在香港如果主愿意的话，这一次我们是要读以赛亚书啊，所以这个顺便的给弟兄姊妹说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本题，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讲到恩召的指望，我们慢慢就懂得什么叫复活的呼召，明白吗？复活的呼召就是要我们与他同去，但是升天的呼召呢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这里不只是地位，因为是呼召就表示是经历，所以因着复活的呼召我们就进入第一座园子，因着升天的呼召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园子，所以第一个原则的经历跟第二个原则变成我们的经历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不只讲到地位，不要忘记就做地点来说他是在监狱，但他怎么说？他说不是，我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一面来讲是地位没有错，但另一面保罗当他非常沮丧非常懊恼，他觉得我已经完了，我这一辈子就这个样子了，所以没有想到他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。所以原来呢他像毛毛虫一样，经过一段时间神把他监禁在那蛹的里面，他不能动，他觉得不行，结果没有想到他慢慢慢慢他就发现，如果是个蝴蝶的生命，就蝴蝶的就慢慢那个就会戳那个壳子，最后壳子破了，就蝴蝶呢就能翱翔在空。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经历不光是复活的，而且是升天的经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为什么很多有人读以弗所书都不懂呢？就都觉得它太玄了。那么尤其大家都知道史伯格就最喜欢讲以弗所书，最喜欢讲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讲头元首，那么以弗所书讲身体。所以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我们好像把它讲得很高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很基本的经历，明白吗？ 所以你知道今天所有能在我们身上，你有两股的能力在我们身上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完了，我们不可能了，但是稀奇的很，他叫我们真的活过来，真的有个复活的能力。本来我们不聚会了，又聚会了，明白吗？本来不行了，我们又行了，这是复活的能力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许多时候他真的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这儿，是向下观看，所有的价值都不一样的。从前呢，是我们向上观看，看见有这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有了升天的经历，你自己啊，我们的主怎样升到高天，然后高油就高在他的身上，也是一样。你只要升到高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初圣灵怎么高我们的主，圣灵也怎样高我们。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身上有黎巴嫩的香气，就是属天的香气。那么后来你仔细才知道说，为什么整个黎巴嫩充满了香气呢？因为在整个黑门山下有一个果园，那个果园呢，一面是苏拉密，是关锁的园，另一面是我良人的园子。但是同时不要忘记，是的确有个园子是在黑门山下，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帮助我们，来吸引我们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第五章这里又有一个护照，这个护照就是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家人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，求你给我开门。为什么要给我开门呢？因为我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那结果呢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等到他再出来开门的时候，两人已经走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现在的良人不是穿山越岭的，现在的良人不是站在黑门山上的，现在的良人呢，是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然后第四节，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这个手是局部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局部的启示，我们看见了整个，因他动了心。门孔里伸出手来，我便因他的手动了心。圣经没有这么说，他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所以这个时候有一双手能够代表他这个人，你看见这手，你就看见了他。所以呢，你看他就动心了，他就起来。所以要记得什么叫呼召呢？呼召就是起来与我同去，起来让我们从黑门山往下观看，起来，你看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怎么说呢？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就滴下墨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经历是完全根据第二个原则的经历，是没有疑问的。现在他的两个手啊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呢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滴，主现在说给他看见不是穿山越岭，现在主给他看见不是在山上，现在主给他看见是什么？是他头满了露水，头发被夜露滴湿。好了，那么他起头犹豫了一下，那么终于呢起来开门。开门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要为给良人开门，但是我的两个手是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的苏拉米里，你看充满了香气，他就是要开门。结果你看见他两手滴下墨药，他的指头呢有墨药汁，就滴在什么门霜上。所以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又是一个夜，不过这一回的夜跟过去不一样。过去是因为你得罪神了，过去因为你在肉体里面，过去是因为你在很多地方与主里有了间隔。这是第三章的故事，是第二座，是第二段诗歌的故事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段，你看见吗？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，这是 第三段。然后第四段呢，就是从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四节，所以这是第四段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从八章五节一直到结尾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啊？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当你读雅歌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故事呢是良人和苏拉密女的故事，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曾经来到地上，所以很多的故事呢是四福音里面的故事，所以很多的背景呢是四福音的背景。比方说王坐席的时候，拿大就发出香味来。所以要记得这里讲到复活，这里讲到升天，你所以我再说，犹太人不会懂的，犹太人拉比不会懂得雅各，很清楚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死，也不相信复活，不相信十字架，也不相信复活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意思的。可是对我们来讲蛮有意思，对我们来讲太清楚了。那么四福音告诉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是四福音给我们看见主升天。所以要记得这个完全根据道成肉身，我们的所罗门当初他在地上，他像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在雅歌里面，你能够回到什么？回到当初主在地上的光景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主说：“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”这个光景是克西马尼园的光景。如果大家仔细读克西马尼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晚上主说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所以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？这个呼召是十字架的呼召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次序上你觉得混乱了，先是复活，然后升天，然后十字架。如果是我们的话一定错，一定不是这样写的，一定先是十字架的呼召，然后复活的护照，然后升天的护照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我们背十字架的原因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许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我们把它传得太苦太紧张太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的次序很有关系，先是复活，然后升天，但现在有一个护照是什么？是十字架的护照。那么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十字架的呼召是在复活的呼召之后，那现在我们完全糊涂了。我们明明知道十字架是在复活以前，所以要大家记得，很多的人读雅歌读不懂，原因在哪里？你就读到这里就糊涂了。如果就用人的逻辑来看的话，完全错了，更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昨天晚上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提出来谈，就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的的确确北方是寒冷的嘛，的的确南方是温暖的，所以我们讲的北风，讲的寒风刺骨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讲的西风的话，西风是好风，东风是不好的，是坏风。那么东风呢，是万事俱备，只见东风嘛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海是在东边，中国的海在东边，但是圣经里面东风就不行了。东风就是沙漠吹来的风，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拿他就求死了。所以许多时候的的确确我们在观念上会有一点的模糊，会有一点的不清，但这个都不是很重要，这个都不是很要紧。那么要紧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普通，就是我们天然有个观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为难。如果你觉得寒冷，这个北风就是寒冷风不要紧，你觉得南风什么都可以，就照着你自己本来的意思讲都可以。那不过就是我们读主话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是从神话语的角度来看事情的。那么也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如果就是我们的观念来说，长这个整个次序来说，应该是十字架、复活，然后呢才是升天。但这里十字架的呼召不要忘记，是主复活以后十字架的呼召。那你说有圣经的根据吗？到底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这件事？所以我们先要把主的话弄清楚，你才知道说在这里 那个护照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给大家复习一下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呢复活以后，他就跟门徒们说，你们要往他所约定的山上，就是他们要到加利利去，然后呢我们的主要在那里和他们聚集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主用40天的时间复活了以后和门徒讲国度的事？因为到了五旬节来到的时候，五旬节是40天以后再加上10天，那么五旬节就是天国开国的时候。那门徒们都没有准备好啊，如果到了那天天国要开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，这些门徒们他们应该有什么预备？所以主就花了40天的时间就和他们传讲天国神国的事，预备他们，预备他们时候。